弟兄姐妹平安。开始之前，我先来引用一个曾牧师曾经讲过的笑话啊。说有一个人，他开车出门上班，突然他就接到他妻子的电话，说：“开车你要小心啊！我刚才刚在新闻里看到，你上班的那条高速特别危险，有一个人他在逆行。”那个人回答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说的实在是太轻松了，哪里是一个人在逆行啊？我看到的是整条车道上的人都在逆行。弟兄姐妹们，许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位司机一样，错误地认为所有人都在逆行，而实际上，自己才是那个走错方向的人。”我们也常常在信仰中依赖自己的感觉，误以为自己的计划和情感是正确的。彼得在马太福音17章，他经历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，他凭着一时的感动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他们显现，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”你若愿意，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门徒听见，就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耶稣近前来。摸他们，说：“起来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可以总结出3大点。第一点，听命不是单凭个人的感觉。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啊，常常依赖凭借自己的感觉。认为某些瞬间的感受，那就是从神来的旨意。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他们见证了耶稣在山上的荣耀。彼得当时情绪反应如何呢？他情不自禁说：“主啊，这里面真好。”他很享受那种荣耀的感觉，并且呢，他希望通过为耶稣和两位先知搭棚。来延续这一荣耀美好的时刻。然而，彼得的一厢情愿根本就不是神的计划。马上就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这个举动来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那就是。听命，不是凭感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也会遇见类似的情况，比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、敬拜的时候，有时候非常强烈的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，心中莫名的就涌现出非常强烈的感动。但是，每当这种感动，消退之后，你我是否依然愿意继续的寻找神的声音呢？感觉是短暂的，祷告敬拜中的感动，不等于听命于神。真正的听命，必须超越感觉。 阿莫斯书5章21到24节是这样说：神说，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俗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唯愿公平如水，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我们看，在阿莫斯书中，神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以色列人，他告诉他们：你们的献祭，神不喜悦；你们的敬拜，神也不喜悦。神不寻求我们感受那种短暂的感觉，他喜悦的是我们能否在生活中持续的顺服他的命令。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祭坛前，他们感觉自己很敬虔，但是他们的生活中却没有实行神的公义。神对他们的祭祀非常不满意，因为他们没有听命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。那我们该如何避免凭感觉大过于听命呢？第一小点，培养读经和默想的好习惯，不能凭感觉。有人说，我觉得我有神的感动就足够了，圣经不需要，我可以直接跟神一对一交流，我享受这种 VIP 的待遇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种想法极度危险。如果没有圣经，就没有办法查验你的感动究竟是出自于神，还是出自于你。因为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确定神旨意的基础。约书亚记1章8节是这样说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最重中之重的，就是每天思想神的话语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每天我们花至少15分钟的时间来读经和默想。你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，要么在早晨，要么在晚上，这样更容易能帮你坚持下去。也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比如我一个月之内读完马太福音，一天读一章，并且在读经的时候要问自己，这段经文究竟要教导我什么？我如何能在今天的生活中去实践出来这些教导，并且将读经和祷告结合起来，祈求圣灵在读经的时候开启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能更好的去理解、顺服神的旨意。第二小点，不单要追求感动，更要听从神的心意。不要让感动止步于情感的体验，而要把它落实为具体的行动。我们的教会敬拜很美好，牧师讲道很吸引人。很多人跟我说，每次敬拜的时候都会激动的流泪，每次祷告的时候也会落泪，这很好。但感觉上的激动，并不是听命的一个标志。敬拜和祷告的感动固然可贵，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分辨。分辨神是否通过这些感动来向我们传达某个具体的行动。所以，每当祷告还有敬拜结束后，花一些时间来安静自己，来到神面前来问主，说：“主啊，这次感动的背后，你在呼召我要我做什么呢？”例如，假设你在祷告中，感觉到神提醒你要去原谅某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 那这时候，重要的就不是继续沉浸在感动之中，而是马上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去修复关系。如果你感动，要多读神的话语，能来开始读，而不是继续停留在感动的余温之中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，只依赖感觉，而不去具体听命神的带领，那么这种感动，它只能流于表面，好像昙花一现。第二大点，听命就是与专注于耶稣。网上有一个段子哈，说，当女朋友问男朋友说，你猜猜我今天在医院遇见谁了？问你怎么回答？如果你回答说，你遇见谁了？或者说你遇见谁谁谁，我告诉你，你遇见谁都不行。就算你遇见耶稣了，你也都死定了。因为你女朋友的重点，她是在考验男朋友有没有专注于他今天去了医院这件事，而不是专注于遇见谁这件事。同样，我们为神来做工，也经常容易忽略这一点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让你我的事工取代了对耶稣的专注。教会里很多人，他们很火热地参与各项服事，他们全身心地投入，展现出极大的热情。但是，忙碌的事工往往让人忽视了个人与神的关系，久而久之，达到一个属灵的倦怠。他们积极参与各项教会活动，积极参与小组的各种户外的活动，却不愿意在祷告和读经中安静下来聆听神的声音。很多团队的服事人员，只有在服事的那一周才来主日，其他不服事的时候，完全不进教会，可能他更远离了神，甚至他没有任何属灵的生活。就像彼得一样，彼得大发热心的时候，他一心想为主来做事，他忙着给耶稣和其他两位先知来搭棚，但是他却偏离了主的心意，他忘记了要听命于神。大家都知道"南辕北辙"这个成语啊，这个故事是起源于战国。说那时候有一个人坐着马车，他拼命地向北来赶路，但是他的目的地却在南方。有路人问他："为何你的目的地在南方，你却向北赶路？"那个人回答说："没有关系，我的马很强壮，跑得快，我的车夫的驾驶技术很棒。"但问题出在于，他走了相反的方向。无论他多么的努力，都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地。撒母耳记中，扫罗王在与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，撒母耳告诫扫罗王，你要等待7天，等撒母耳来献祭之后，才能与非利士人交战。但等到第7天，扫罗王发现百姓都逃离，开始紧张。出于对战事的急迫，他擅自献上反击。这并不是一个王应该有权利去做的事。表面上看，扫罗王他是在为神做事，但是他完全没有听命于神。这种热情导致了他自己的计划偏离了神的计划。所以说，忙碌的事工不能替代安静聆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彼得想为耶稣和先知搭棚的时候，神不仅发出话语来制止的彼得，最终神让其他两位先知全都消失不见，只留下耶稣一人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听命会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提醒我们， 听命意味着不让任何事物取代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。听命耶稣就是顺服神。神直接命令门徒要听从耶稣，依赖他们自己的想法或其他权威。任何时刻，我们都要将耶稣放在首位，并且遵循他的教导，因为神对门徒唯一的要求就是听从耶稣。那如何我们才能避免忙于事工取代了我们眼目对耶稣的关注呢？第一小点，祷告寻求神的带领。在每一次你要开始新事工或者承担新的任务之前，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寻求神的引领，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计划去行事。在明确没有得到回应之前，需要谨慎回复。就像彼得，他在为耶稣搭棚前，他是先询问了耶稣的意见，神给他清晰的带领和旨意。所以，开展施工前，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有何旨意？这件事情上我该如何参与呢？”如果没有得到清晰的领受，就不要轻易去接受。第二小点，定期反思你参与服事的动机。每个月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来反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服事？我究竟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认可，还是为了真的要荣耀神？反思之后，我们将服事中所有的成功成绩都交托给神。我们提醒自己，服事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荣耀神，而不是让自己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他人的赞美。就像彼得一样，他搭棚究竟是为了荣耀神呢，还是为了让后人来纪念彼得搭的这些棚呢？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你是在任何团队，你是在任何事工中做童工，我都鼓励大家，我们甚至可以每周来做一次这样的反思。如果发现自己，原来我追求人的认可，过于追求神的荣耀，那么在接下来的服事中，我建议你一定要调整目标，要专注于为神来做事，而不是向人来表现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神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第三小点，每当服事之后，我们都花些时间来感谢神。每当服事之后，可以自己或者跟你的团队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感谢神带领你们完成这个事工，并且将一切的结果都交托给神。不是每次服事后的果效都很明显，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，也有可能有时候是出于神的旨意。比如聚会人数、发福音单张，或者我向谁传福音，或者募款。虽然之前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筹备，但发现没什么人来。特别是在这种时候，更不要去过度的去分析结果的好坏，而是要反思，在这次服事中，我是否忠心服事神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学会我们在结果上不执着。我们将一切都交托仰望给神，信靠神的主权和带领，随时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。因为我们服事乃是靠着感恩和信靠，而不是讨论成功或者失败。就好像彼得，他服事应该定睛于耶稣，他不会讨论棚子到底搭得漂亮不漂亮，漏雨不漏雨。 第四小点，寻找适合你的属灵伙伴和属灵导师。属灵伙伴或属灵导师，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在忙碌的服事中保持专注于耶稣。你可以寻找比你成熟的属灵导师或属灵长辈，或者你找到一个你十分信任的一个属灵伙伴，定期与他分享你在服事中的状态，接受他们的监督还有鼓励。每个月或者每两个月与他沟通一次，分享你在服事中的得失还有你的灵命状况，并且请他们问你一个问题，问你你是否在服事中保持了对耶稣的专注，并且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，在之后的服事有意识地来做出调整。但我可不是求着你们要求，但我可不是要求你们所有人啊，都去找刘牧师、曾牧师来做你们的属灵导师。别到时候今天讲完这篇信息，明天他们办公室排起长龙，那他们就累死了。教会这么多属灵长辈，你可以找你的区牧、小组长，都可以成为你最合适的人选。第三大点，听命才是真正的爱神。我记得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啊，我很爱我爷爷。当时我给他买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，把他旧的那种老式的老年机淘汰掉，来表达我对他的爱。给他下载安装了各种应用软件，但是呢，他不仅不会使用里面的各种应用程序，反而每天都要记得给这个手机充电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他真正希望的并不是我送他高级的智能手机，而是作为长孙的我能早日成家。他希望我能帮他了却这个心愿，这才是真正的爱他。同样，我们爱神的体现不只是外在的行为，而是内心的顺服。虽然献祭、奉献都是敬拜的表现，但真正爱神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是在于我们是否顺服，去听命神的旨意。撒母耳记上，神明确透过撒母耳，他吩咐扫罗王要彻底的毁灭亚玛力人和他所有的牲畜，不留下任何东西。然而，扫罗王却保留了撒玛利王、亚玛力王、亚甲和一切上好的牲畜。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方式，声称要把这些献给神做祭物。但撒母耳责备扫罗说：“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因为扫罗的不听命，最终导致王位被神遗弃。扫罗王的例子提醒我们，即使我们急于要为神做事，如果没有听从于神吩咐，最终只能带来失败的结果。听命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对神的爱，而不是让我们机械化的、显的，让我们的各种宗教行为来表达的。因为神看重我们的，是愿意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，让我们完全的去遵从他的旨意，而不是让我们看起来很敬虔。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神。这种爱才不会因为环境和个人的情绪而改变。所以，爱神不是言语，而是听命的行动。听命顺服才是对神爱的回应。就像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：“有了我 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那我们如何避免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去爱神呢？第一小点，反思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小时，忠心听命于神。你可以在来反思自己一天的活动，问自己，说我今天的所有行为是否符合神的一个心意呢？在哪些地方我还可以改进？这些小事可以包括你在工作中是否诚实，有没有摸鱼混日子？与家人相处的时候，你是否保持了一个耐心，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举动？或者在面对任何诱惑的时候，你是否选择去敬畏神？通过这些小事培养对神的一个忠诚，从而在更大的事上也能顺服神的带领。就像路加福音提醒我们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第二小点，默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顺服，效法他的榜样，特别是在我们面临困难、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情况下，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同样的顺服之心。如果在遇到需要做决定的时候，就先问自己，说如果耶稣是我，他会如何顺服？这样，他就可以帮助你我在顺服中去不停的、不断的效法耶稣。特别是在面临困难的时候，面临挑战的时候，记得，耶稣也为着顺服而付上了代价。求神赐给我们勇气，去顺服他的旨意。属灵的感动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它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感受神的同在。但最重要的，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感动之中，而是要进入到实际的生活中，去听从神的声音，活出他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彼此鼓励，不要让自己的感动白白的去流失。每一次感动，都是神呼召我们采取实际行动，进入更深的顺服。愿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生活中忠心顺服他的旨意。愿神祝福大家。